我们请大家低头，我们做个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在万民当中拣选了我们，你拣选我们，让我们今天能够脱离开世上的尘累，让我们来到这里来聆听你的话。主啊，你是那样的爱我们。主啊，我们不知道该怎么样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实在是感谢你差遣你的仆人来到这里，把你的信息传递给我们。求神高摩你的仆人，让他所讲的能够打到我们的心里，也求神预备我们的心来接受你的话语。主啊，让今天在这里 看见主的荣耀。主啊，让我们被掳的能够归回，能够得到重建，得到复兴。主啊，今天你要在这里大大的运行，让所有来的人没有一个失落。主啊，让我们全部在这里被你复兴起来，能够做时代的工人，能够荣耀主的名字。求主带领我们下边的诗歌敬拜以及所有的敬拜，悦纳我们在你面前的敬拜。我们将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弟兄们早哈、啊，人不多哈、啊，不过感谢主，让我们在这么美好的那个一天里面哈、啊，能够来到这么美丽的一个地方，能够分别出这段时间来，让我们能够专心的来那个仰望神啊，然后聆听神的仆人释放的信息。那让我们就用那个诗歌敬拜开始我们今天一天的与神的相交。我们刚开始之前呢，我们先一起来读一段经文哈，这段经文是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的第三到十二节哈，我把它打在上面了哈。那我们大家我们就一起来念哈，很短，就在 Transparencies 上。行，
万物是借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
真的多么美好哈！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是神宝贵的应许哈、啊。我们有信心，借着神这个应许，能靠他得救。那主耶稣就是那天地万物的创造者，就像这经文里所说到的哈、啊，他是我们生命的源泉，他是天上的真光，他更加是我们的救赎主哈、啊。让我们下面用这首《天上的荣光》一起来赞美他的恩典和他的信实。
带起来，在我旅途中，荣光在前引，越过深幽谷和众山林，主曾应许说，我永不轻易。深深的应许永不摇移，天上的荣光，天上的荣光，照耀我魂间，荣耀无比。哈利路亚，我心在欢跳，胸膛是赞美， 耶稣是我。
下段，
你笼罩我，是微微困我，无法遮蔽住年光阴历。他就是真光，在大雾黑暗，请到他身旁，恍然奔入。天上的荣光，天上的荣光，照耀我魂天，荣耀无比。哈利路亚，我心在欢跳，胸膛是赞美，耶稣是我。
第三段，
荣耀明光中，欢乐正无穷，伤心在伤心，真情我家。当我边行走边赞美不停，他爱的荣光正在前行。天上的荣光，天上的荣光，照耀我魂牵，荣耀无比。哈利路亚，我心在欢跳，胸膛是赞美，耶稣是我。
感谢主哈，主爱的荣光永远在引领我们这些信他的子民们哈。他应许过我们，他永远不会离弃我们。我们神是配得我们的赞美的哈。诗篇的第103篇这样写道：我的心也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恩惠，他赦免你一切过犯罪孽，医治你疾病复原。我的心也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恩惠，他以仁爱慈悲为你冠冕，为受屈的人伸冤。天离地有何等的高，他的慈爱也何等的深，东离西有多么的远，他使我的过犯也离我多远。耶和华有怜悯的爱，也有丰盛无尽的恩典，从亘古直到永远。耶和华他是我的神。我们下面一起来继续用我们的歌声，用我们心里诚实来敬拜我们的神。亲爱的父神，
我们来到你的宝座面前，要屈膝献上我们的赞美和我们的敬拜，主啊，因为你是配得我们敬拜，配得我们赞美，因为你是创造那宇宙万有的主，你更是那赐给我们生命气息的主，你又将我们将死亡中救赎，让我们能够弃绝那黑暗的，投弃光明，能够得称为你的儿女。主，哦，你的恩典，你的慈爱是何等的浩大！今天，当你的子民因为你的灵聚集在你的家中的时候，求主你的灵就降临在这里，求主你自己来到我们身边，与我们同在，在这个圣殿当中设立宝座。哦，主，是的，当你的仆人借着你的灵传讲你的话语的时候，你就开启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扉。哦，那些属你的，让我们能够得到造就，再一次得到更新。主啊，那些慕你的名的还没有认识你的，主啊，求你就将你那宝贵的生命也赐给他们，帮助他们能够接受你，同样和我们一起能够来称赞你、赞颂你、称你为阿爸父。主啊，这是多么美好的事情，我们感谢你、赞美你，继续的真的是与我们同在，赐福给我们，保守我们的敬拜，向祷告奉你爱子耶稣的圣名，阿们。我们大家一起站起来唱好不好？那让我们撇下我们心里的思虑烦忧，我们就彻底的来释放，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
我的心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恩惠，他赦免你一切过犯罪孽，即使你疾病复原。我的心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恩惠，他以忍耐慈悲为你冠冕，为受屈的人伸冤。你有何能抵抗他的慈爱，也何能抵责众里心有多么的远。他是我的过半夜离我多远，耶和华有怜悯的爱，且有丰盛无尽的恩典，从亘古直到永远，耶和华他是我你。天离地有何等的高，天离地有何等的高，他的慈爱也何等的深，众里心有多么的远。他是我的过半夜离我多远，耶和华有怜悯的爱，且有丰盛无尽的恩典，从亘古直到永远，耶和华他是我的神。
谢谢主，从亘古到永远，耶和华你永远是我们的神。我们为着这样的宝贵的生命和救恩来献上我们的赞美感谢，我们也相信我们所唱的诗歌，我们所献上的敬拜，就如那馨香的晚祭一样，的确的能够达到主你的面前。求主你的灵继续与我们同在，保守我们下面的敬拜和下面的信息，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大家请坐。
家翻开圣经，请大家翻开圣经《约斯拉记》第一章第一到第五节。约斯拉记，旧约圣经《约斯拉记》第一章一到五节。找到了，请大家跟我一起念，请。波斯王古列元年，耶和华为要应验借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就是古列的心，使他下诏通告全国说，波斯王古列，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又祝福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在你们中间凡他子民的，可以上犹大的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重建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殿，只有他是神，愿神以人。凡剩下的人，无论寄居何处，那地的人要用金银财物、牲畜帮助他。另外也要为耶路撒冷神的殿甘心献上礼物，亦是犹大和便雅悯的族长、祭司、利未人，就是一切被神激动他心的人，都起来要上耶路撒冷去建造耶和华的殿。好，第二处圣经是《约斯拉记》第三章第一到第六节。还是这一卷圣经《约斯拉记》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六节。找到了，跟我一起念，请。到了七月，以色列人住在各城，那时他们如同一人。耶路撒冷，耶撒达的儿子耶稣亚和他的弟兄众祭司，并撒拉铁的儿子梭罗巴伯与他的弟兄都起来建筑以色列神的坛，要照神人摩西律法书上所写的，在坛上献燔祭。他在原有的祭坛因惧怕邻国的民，又在其上向耶和华早晚献燔祭，照律法书上所写的守住纯洁，按照献每日所当献的燔祭，此后献常献的燔祭，并在月朔与耶和华的一切圣地，又向耶和华献个人的甘心祭。从七月初一日，他们就向耶和华献燔祭，但耶和华殿的根基尚未立定。愿神祝福他的话。下边我们把时间交给讲员。
弟兄姊妹们早安。麦克风。
你们这段非常好，感谢主啊！这个很多时候追求会第一个晚上大家都睡不好，环境不适应，等到追求会结束适应的时候，一定要回家。我想在追求会这段的时间里面，我们既然被神带到一个特别的地方，我们就很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这里，我们真实的遇见神。我记得有一次我参加一个聚会，讲员一开始的时候就向我们有一个挑战的，他是一个犹太人，他说 Are you ready to meet your goal？ 做好了遇见神的准备没有？就是没，我想这是山明水秀，我现在还没看到山，旁边是湖这么漂亮。那就是我们来，我们不光只是 身体休息，我们更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这里遇见我们的神。其实不见得要接着退休会啊，我们的神他的名字现在叫做以马内利，他是永远跟我们同在的神。等到我们每一次来到会中，当我们每一次屈膝祷告，当我们每一次打开圣经要来读神的话，我们求神把一个最简单的信心赐给我们，因为我们的神他应许我们啊，他是一个永远与我们同在的神。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六节告诉我们啊，来到神面前，人非有信不能够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不光只是说神存在的这个有神啊，更好的翻译是必须信神在。弟兄姊妹，我们每一次来到这里，就像刚才的弟兄告诉我们的，我们知道主跟我们同在，带着一个简单的信心，我们登堂入室吧。很多时候我们参加退休会，我们需要前面一两堂两三堂好像来 warm up， 让我们这个人慢慢从冷淡，从失败，从软弱中被神恢复啊。常常 warm up 完的时候，真的聚会都快结束了啊。所以我常常鼓励弟兄姊妹，我们一堂聚会都不浪费，我们一次的聚会都不浪费，我们来就是要来朝见神，我们来就是要听见神来对我们说话。弟兄姊妹，我们这两天讲一个题目，讲到被掳跟归回，讲到归回，讲到重建，讲到复兴。昨天晚上我们稍微花了一点点的时间讲到什么叫做被掳。被掳就说到我们这个人不再自由，该做的事情我们没有去做，不该做的事情我们又不能不做。真的就像罗马书第七章保罗说的啊，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我所知道的善我不去做，我所知道的恶我却去做。就是你要知道我们有没有被掳，一个很实在的一个检查，就是在于我们真的去衡量我们这个人到底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到底在我们的生活中，到底在我们的人际关系上，到底在我们人生的追求的事情上，有没有任何的人事物、生活的习惯、我们的性情，是我们这个人我们不能够自由的啊？要发脾气我们不能够发脾气啊，不该看的我们就去看的，不该说的我们憋了几天，结果像憋了几个河一样我们又说出来了啊，不该想的事情我们常常去想的。相信我们知道不该骄傲啊，可是我听到有些人做见证，说他们赛事赛得很好，场上讲得很好，哎呀，那天会不会跟别人一夸以后，整天躺在床上想过来翻过去，都在想人家夸他的话，哎呀，真赛事赛得真好啊，哎呀，你让我遇见了神的同在，哎呀，你赛事跟别人不一样。我们明明也知道不该骄傲，不该骄傲，可是躺过来翻过去想的都是别人讲的话，好像做梦都梦到。你就发现我们这个人很多的时候，我们里面都不是不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而是我们里面就是没有力量去活出来该活的啊，去拒绝该拒绝的。这个叫做不自由，这个叫做被动。以赛亚书五十一章那里讲到啊，神说我要把这个愤怒的杯浇在那些欺压你们的人，就是讲到神的百姓他们当初被掳的情形。我想这一节描写的非常深刻，我们来看一下好不好？以赛亚书五十一章最后一节，以赛亚书五十一章，我从二十二节读起。你的主耶和华就是为他百姓炼虚的神，如此说：看啊，我已将那使人东倒西歪的杯，就是我愤怒的爵，从你手中接过来。你必不是在喝。二十三节，我必将这杯递在苦待你的人手中，他们曾对你说：你牺牲由我们践踏过去吧，你便以被为祭，好像街市任人经过。五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二节，我们一起来读。西安啊，兴起兴起，披上你的能力，圣神耶路撒冷啊，穿上你华美的衣服。因为从今以后，未送割礼不洁净的，必不再进入你中间。耶路撒冷啊，要走下尘土，起来坐在位上。西安对你的居民啊，要解开你颈项的锁链。
这里有两幅图画，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对比。一个是讲到神儿女们活在仇敌的瑕疵，活在诸般的软弱羞辱的里面。仇敌说，你过来让我们见他。圣经上说，神的百姓就以背为地，好像街市任人践踏。哎呀，弟兄姊妹，你可以稍微在脑筋中这个描述，这个试着去这个想象那幅的景象啊，就是神儿女们被仇敌羞辱的情景啊。我想我们以前读历史故事，这个韩愈胯下那个受辱的事情啊，别人叫他从底下跨过去啊，忍受羞辱从底下跨过去。你就发现以赛亚书51章讲的是神百姓全面的情形。那从今从你过来让我们见他，神的百姓就以备为地。今天我们真的在各地看见多少人，不是心里面没有心愿爱主，而是我们里面，我发现我们活不出来。不是我们到底不知道有多少人拿了神学的学位，有多少人有这么大有恩赐的人，可是他们在他们自己软弱的个性面前，他们成为一个任人践踏的人。而到了52章开始的时候，啊，神在这里借着先知发出了一个呼吁啊，他说：“西安啊，要兴起，兴起，披上能力；圣城耶路撒冷啊，你要穿上你华美的衣服。”在这里，神叫耶路撒冷起来，坐在位置上，抖下他一切的尘土，把身上所有仇敌践踏和留下的尘土，我们抖下来，我们坐在该坐的位置上，而把我们形象上的锁链全部脱落。弟兄姊妹啊，这是神儿女们该有的情形。我们应该是坐在位置上的，坐在该坐的位置上的。所以我想在这个聚会，如果要对你我真正有意义啊，我们现在大概有将近半分钟的时间，我们安静想一下。如果我请你列出头三样，至少三样啊，就是最重要的三样事情，你觉得你目前不自由的事情，不管是你的脾性，不管是网络上的捆绑也好，或是生活上的一个嗜好让你不能自由，或是在思想上、话语上、人际关系上，有任何的东西让你这个人觉得你不自由的，你能不能自己心里面想三遍，把它放在主的面前向主祷告。我相信只要我们是旧造的人，只要我们里面的生命是由亚当来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就一定有这种不自由。我何等希望当我们回去的时候，我们能够靠着主得到力量，知道怎样去面对那个不断捆绑我们、压制我们、掳掠我们、羞辱我们的，不管这三样是什么，我们求神在我们里面给我们带来真实的释放。因为什么？这也是我们的情形。所以昨天晚上我们说的，如果我们里面没有察觉自己被掳，我们不承认自己被掳，我们就不可能真实的产生归回的意愿。我想一个很简单的试验啊，你看很多的时候，我们连要祷告我们都祷告不出来。明明知道来到神的面前，我应该扬声赞美神，我应该可以来敬拜神，可是你却发现我们敬拜不出来。我们这次去这个其实不是这一次哈，我们在中国培训的时候，到中国去，虽然他们叫我们什么于老师、杨老师的，可是我们一点都不配哈。每一次进中国的时候，始终在我里面有一个很强很强的感觉，我是进去当学生的，因为我知道圣灵在那里有特别的工作啊。圣灵在那一个环境里面，几十年来啊，在苦难中、在辛苦的里面，神预备了多少信心爱主的器皿，神在那里培养了这么美好的生命，成为我们中国教会的产业。所以当我每一次进去的时候，我都非常非常的真的在主的面前卑微，带着一个受教的心。而在我里面最让我感动的一件事情，是中国教会弟兄姊妹的祷告。我今天晚上讲到，我不过到年轻的一代啊，就是为什么这么安慰我啊？那个40-50岁或者50-60岁、60-70岁这一代前辈们，他们是经过苦难的啊，所以他们祷告的生命强度是不在话下。然后第一次进中国的时候，到中国一个非常东北的地方，第一站这是零下28度的一个冰天雪地的小地方。哎，我一进去我就感动哈，他们的祷告，他们向着主的心，他们清晨4点多起来。那弟兄姊妹，要祷告就能够祷告， 那这一次我们在这个年轻的地方，像二三十岁的弟兄姊妹，我说他们的祷告是一个接一个抢着祷告啊。我很感动的是那个礼拜天我们主日播饼聚会的时候，哎呀，那个聚会在一个多钟头的里面啊，大概70分钟左右，前后抢着祷告，从来没有断过，没有说在这里等下一个人祷告，就是一个接一个，然后起码10次以上，同时两三个人开口，因为大家都要想，连我跟徐师母，我们都是这个经常在祷告会一定会开口的，我们都抢不到机会，抢出来一个接一个盖过去了，哇，那个祷告让我心里面非常非常的感动。那你就发现我们在海外的弟兄姊妹，要向我们祷告，要挖很久。我就想起我以前在台湾，我住在台南啊，台南这个虽然我们离机场还有一段路，可是当风转向的时候，那个台南机场的那个飞机起飞的声音，我们大家可以听得到。那几十年前，这个美军有一些比较旧的飞机，还是放在台湾啊，那个有一种大飞机是运输机，一大肚子，然后两个翅膀，我们叫它老母机。它每次起飞的时候，就这样开始哈，一路吼着叫，然后慢慢的滚，慢慢的滚，慢慢的滚，然后那个声音好弄得邻居都太轻，而且然后到了转弯的地方弯过来，又继续前后不知道要几分钟以后，才终于响起来了，好老半天才是终于起来了。圣经上告诉我们的是要像如鹰展翅上腾，是。Instantly 我们要起来就可以起来，圣经上用音来形容基督徒那个属天那个超越的生命，当仇敌一来的时候，他能够立刻离地上升。你看现在的飞机就不是这样子了啊，你航空母舰上的人不需要什么跑道，还有更新的飞机在原地就可以升起来，就出去了，隔着的老母鸡是完全不能比的。那你看我们今天基督徒，我觉得我原谅我说好，因为我自己也是北美的，所以我不是在说你，我们北美的基督徒祷告差不多就是然后他们老半天是不是突然熄火了，没声音，很久没有声音，过一阵子又有一个哎呀，你如果觉得埃及的师傅够，应该去中国看一看，然后弟兄姊妹的祷告真的像打水的声音啊，讲完道的时候说请弟兄姊妹我们同声祷告啊，我们在北美里面就觉得我今天讲道一定讲砸了，怎么会死成这个样子的，底下大家都进入安息。你在中国你讲完道的时候你说请弟兄姊妹祷告，那底下像大水的声音一样，每一个人都尽心竭力的祷告啊，迫切的祷告，你真的是觉得惭愧的，我真的是觉得惭愧，你跟你弟兄姊妹他们的祷告真好。那弟兄姊妹你就发现我们连该祷告我们都祷告不出来，如果我们还不觉得自己被辱了啊，弟兄姊妹我们真的是已经被辱了很厉害了，真的是被辱了很厉害。所以有一阵子我跟我们弟兄姊妹挑战啊，我说任何一个基督徒应该在任何时候说要祷告就可以祷告，如果我们里面不能够自由的该赞美该祷告就可以祷告，都说明我们自己跟主之间出了一些的问题。你不见得是犯罪啊，不见得是犯罪，有的时候是世界的捆绑，今生的忧虑烦恼像荆棘一样把我们给挤住了。所以我们里面需要神真正的开启我们，看见我们这个人其实在很多的层面我们是活在罪恶的光景里面，然后他更不要说我们在生活里面有这么多的嗜好可能捆绑我们，然后一点点小事情在我们身上捆绑。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他给我们很清楚一些生活的原则啊。有些人问我们说基督徒可到底可不可以抽烟，圣经上又没有说到底基督徒可不可以喝酒，基督徒们你这类的问题回答不完的，但是有一些很好很好的 guidelines 啊，就是一些指导的原则，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给我们讲的这么好，哥林多前书第6章12节他说凡事都可行，但是并不都有益处，对不对？底下他接着讲我凡事都可行，但是我总不受他辖制。 换句话说，今天这件事情不是罪恶的问题，也不是罪跟错的问题，而是到底我在这件事情上，我有没有绝对的自由？我不做，我就可以不做。看电视不是罪，但是今天我们能不能在主的面前，当圣灵感动我们要关的时候，我就能够立刻说关就关。当圣灵让你关掉的时候，你关不掉，弟兄姊妹，这就表示有问题。你非得上电脑吗？你非得去看那个网站吗？你非得去读 email 吗？你非得玩那个 video game 吗？哎呀，弟兄姊妹，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checkpoint 啊，就是到底在这些事上，我是不是让神在我里面有绝对的自由？我不该说的话，我可以就是不说；我该说的话，我该有的祷告，我该有的表现，我就是可以活着出来。哎，弟兄姊妹，这是真自由。那保罗到了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的时候，谈23节，他再讲一次，凡事都可行，但是并不都益处。但他底下加了一句，他说我凡事都可行，但是并不都造就人。所以换句话说，我们也要看看这件事情会不会绊倒别人，会不会造就别人。而最后他有一个包罗万有的一句话啊，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31节，他说我无论做什么，或吃或喝，总会荣耀神而行。哎呀，弟兄姊妹，这是多么自由的一件事情！我不管做什么事情，连小到连平凡到我生活的吃和喝，我都是为了要荣耀神而行。到底这件事情，我能不能让神得到荣耀？到底我做这件事情，能不能叫人得到造就？到底我做这件事情，对我、对人、对神家，是不是都有益处？到底我做这件事情，我受不受他的捆绑？因此呢，这是我们衡量我们自己非常重要的事哈。所以当我们在这里讲到被掳归回，我们不是在讲2700年、2500年前的历史。我们今天知道被掳归回的这件事情，它不光只是一个过去的历史，也不光是神的一个应许，应许以色列要复国，应许以色列要从各地归回。我们知道1948年已经实现了一大部分了哈，以色列居然能够亡国2000多年，居然能够复国啊！今天早上我们有时间去讲这个复国的东西，好，有时候看到一些纪录影片，你真的心里面会感动了。怎么可能一个国家亡国了2500年，而能够照着神的应许复国？所以归回不光只是过去曾经发生的历史。被掳归回也不光是从前曾经应验过的一个历史的事实，也不光是一个将来还要一个全面应验的一个应许。其实被掳归回，它是我们今天是一个得胜生命在今日的彰显，在你我每一个人身上都应该有的经历。我再讲一次，被掳归回的经历，它是得胜生命今天在我们身上的彰显，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今天该有的经历。这不光只是一个历史，也不光只是一个未来的应许，而是一个今天我们每一天都该活着的经历。所以当我们被掳，当我们察觉被掳的时候，我们要求神给我们立刻有一个察觉，而我说我不甘心这样，我要回来，我要再想想。所以每一次真实的归回一定带来改变，真实的归回一定带来真实的拯救和祝福。当我们转向神的时候，那是很不一样的事情。仇敌一直让我们忽略了我们被掳的事实。斯百克弟兄曾经讲过啊，仇敌最可怕的或是最险恶的一个诡计，就是蒙蔽神的恩。什么叫做蒙蔽呢？就是我该看见的我却没有看见，我该知道的我却不知道。也就是很多的时候我们被掳，但是我们却没有看见我们被掳，这叫做蒙蔽。什么时候我们应该看见基督的荣美，看见神的荣耀，看见我们所信的神到底是一个怎样的神，但是我们却好像隔了一层幔子，这个叫做蒙蔽。该看见的没有看见，该知道的我们却不知道。你不知道神赐给我们的恩典是何等的丰富啊！所以我昨天晚上讲到说，如果我们没有看见自己被掳，我们就不会想要归回。如果我们不是真知道神给我们的到底是什么， 我们就不会急着，我们也不会有那个迫切想要归回，因为我们会满于现状。可是如果我们真知道神给我们的是什么，而我们自己目前所得到的是什么，弟兄姊妹，这个差距会在我们里面产生一个动力，产生一个渴慕，我想起来我要回去。路加福音十五章的那个那他曾经尝过家里面的美好，跟父亲在一起多好，什么都有。可是呢，因为他里面的这个寻求自由的心智，让他以为在外面会更好，所以他就跟父亲要了所有的家产，他出去了。等到他在书卷里面，他要吃猪所吃的豆荚都吃不到的时候，他这个时候想起我父家口粮有余，他知道这两个的差别太大了。而这个差别跟他里面产生了一个归回的意愿，他说我要起来，我要回我的父家去。那就是那仇敌今天就是蒙蔽我们，让我们不知道神给我们的是多丰富。仇敌蒙蔽我们，让我们没有看见一个真基督徒该有的那个荣耀的境界，那个神圣的光景。所以我们甘于，或是我们不急于我们归回。这个东西就成为仇敌在我们身上一个非常非常可怕的一个诡计啊。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九节告诉我们，神为爱他的人预备的是什么？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未曾想过。有没有任何弟兄姊妹，你可以帮我举出一个例子来啊？除了圣经上所说的，就是我底下要告诉你们的这段话指的是什么？就在你今生，你对人生、对世界的了解和经历，有没有任何一个部分是你觉得符合这个条件？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未曾想过的，你如果能够举出一个例子来的话，我背后一定有想。有没有人？什么？永生啊！那我是说，除了圣经上要告诉我们的东西，我说这个我们今生所看到的，不会哈、啊。你要论钱财，很多人都讲过钱财。虽然我们今天觉得你不要讲这么俗气啊，讲俗气，可是每一个人心里面在乎钱，你在乎名，在乎成就啊，在乎人的夸奖，我人世间里面所有所羡慕的、所追求的。啊，潜意识里面您的所追求的，其实所罗门都已经告诉我们，没有新鲜的事情，而且都是虚空的虚空。今天我们人生所追求或是最上好的祝福，如果不回到圣经里面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不过是在走一个所罗门早就告诉我们的路，就是虚空的虚空，没有一件事情是新鲜的。保罗所告诉我们，神为爱他的人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未曾想到的，其实指的就是耶稣基督。神所有的祝福，罗马书第八章说，神不爱惜他自己的儿子，把他白白的舍了、把他赐给我们，岂不把万物连同他自己白白一同赐给我们。这就是你要知道，神给我们的好处是把他所有最好的全部都给了我们，已经没有东西在留下来。所以神给我们的道理是什么？在基督里面全备的祝福。以弗所书第一章讲到，神曾经在基督耶稣里面把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赐给我们。哎呀，弟兄姊妹，我是知道的，这个我们的信心跟我们所听得到啊，常常有很大的差别。那今天我如果告诉你说，等一下会后啊，我会把 Fridge 里面你最喜欢的东西都送给你，你看看每一个人的眼睛 ，Really 啊，眼睛都大了，喜乐的不得了，又是弟兄们。那我如果跟许诺人说，等一下 Matrix 里面你去挑二十件你最喜欢的东西都是你的，哇，你底下都不知道了，就开始写你要什么，对不对？可是当我在这里讲说，神曾经在耶稣基督里把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都赐给我们，大家都说，你就晓得为什么希伯来的作者说，听见的道与我们无益，因为没有用信心所听见的道少说。神把所有的福气在基督耶稣里面赐给我们， 而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九节说到神在基督耶稣里面，他本性一切的丰富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而我们在基督里面也得了这个丰盛。这是什么意思？他不光是把祝福给我们，他根本是把他的生命和性情都赐给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而希伯来书第三章第四章讲到进入安息，讲到在基督耶稣里面，他要把我们带进一个最深的满足，一个完全的安息。你发现我们这个人为什么不快乐，为什么有忧虑烦恼？因为我们很不安息，我们很容易受到眼见的环境的搅扰，很容易受到眼见环境的诱惑，很容易受到我们周围环境的压制和搅扰，所以我们这个人很不安息。别人对我们一个眼色，我们心里面就在想，我什么地方得罪你？或是一个人平常会跟你打招呼，后来不打招呼的，你一定想说是某某弟兄背后跟他讲了我坏话。以前有一个姊妹，大概是20年前，很年轻的人跑到我们家来跟我跟那个师母讲，他说我以后佛饼不要祷告了。我们说为什么？他说别人祷告，大家都说阿门，我祷告他们都不说阿门。说明祷告是向神去的，你为什么在那听别人阿不阿门呢？就觉得别人不够 support 他，好，别人不够重视他，他心里面就受伤了，人很容易受伤了。那还有一个弟兄更糟呢，那个也不是更糟，那个讲，那个讲没讲到，讲到肉体需要对付啊，我讲到我们天然身体的怪怪，哎呀，他那天会后回应祷告，他就大声祷告说：“主啊，我这个大忧郁啊，我真的是坏坏啊。”没想到基督徒们都在阿门阿门，哇，心里面好受伤啊！他想我们光教是我属灵，你们怎么能阿门？哇，他心里面受尽了伤。你就发现我们这个人太容易受伤了。我不过举一点例子就是了，啊，你做一个头发回家去都没有注意你，你心里受伤了。我都换了一个老太太，你居然没注意。啊，有一个姊妹更伤心，她说她每次穿衣服，她的弟兄都是在那里看着上上哪个都在发出。哎呀，我们这边很容易受伤了，没有安。所以神给我们预备的，在基督里面全备的祝福，这三件事你要写下来啊，在基督里面全备的祝福，在基督里面丰盛的生命，在基督里面完全的满足和最深的爱，好不好？所以如果我们不认识神给我们的上帝是什么，我们里面就会不急于我们要归回，我们里面就会觉得我们也不在乎，我们就甘于现状。当我们真认识的时候，我们里面一定想要归回。所以归回它不是一个历史而已，它不是只是一个未来的运气，它是一个得胜的生命，在神和你们今天里面每一天带有什么经历，是得胜生命在我们今日生活里面一个章节，就是我要从统一的辖制底下，好，我要从偏离顺路偏离神旨意的踏步上回来，我要从我肉体情欲败坏的辖制里面我要得到自由。就是你们这个讲到归回，而归回在旧约好辛苦，他们要花这么多的功夫，他们有这么多的准备，他们要跋涉长城，估计要走5-6个月才回来。你从这个大戏可以看得出来。而我们今天神和你们归回，是随时可以归回，在基督耶稣里面把救恩做的靠完成。在任何时候，当我们要亲近神，神就必亲近我们。哎呀，弟兄姊妹啊，你要知道这是多么伟大的东西啊！今天我们新约的子民真的是蒙福无穷，都在耶稣基督里面。他说传扬的时候，一切都我们的罪都得到赦免，因为你的万事从上到下变为两半，而至圣所的路已经向我们显明，我们随时可以登堂入室。在希伯来书第四章讲到，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宝座前。旧约是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才能够进到至圣所，来到神座前。而今天你我这些蒙恩的罪人， 我们随时管海洋无际的来到神的宝座前，得耶稣蒙恩惠，做我们随时的帮助。哎呀，弟兄姊妹，这是大恩典。好，我希望我讲到最后，大家的笑容能够从开头越来越多，啊，从很受压能够越来越释放，因为主耶稣太好了，我真的是不知道怎么去形容他。就我很多年以前，这个有一次开车看到别人的车子后面车牌有一个这个 license plate， 外面不是有一个 frame 吗？哈，上面可以写很多话，有人讲俚语，有人讲幽默的话。那我有时看到一句话写得太好，他写 Anytime you can make a U-turn to God， 就是任何时候你可以180度的转向神，就是任何时候 Anytime you can make a U-turn to God。哎呀，我看了以后，我就到处找基督教书店都找不到，我就跟弟兄姊妹发出简短，我说只要你们找到，你帮我买，我说我一定付钱，但是我愿意送你一个。好久的时间就没有人找到，那是20多年前。结果后来有一次在这个沙丁梦里面，发现有人可以开始做了，就是现场做的，我赶快去做了两个。哎呀，弟兄姊妹，这个台词常常提醒我 ，Anytime we can make you turn to God。有一天我开车回这个下大雨天我开车的时候啊，我觉得我被别人跟踪了，因为我左弯他就左弯，我右弯他就右弯，啊，我到巷子里面他就跟到巷子里面，连我开到我父亲的家的砖位上他也开到砖位上来。我想这是谁，我就只好开车摇他窗户，我就看到这个美国太太，哎，他一摇他窗户因为下雨啊，他就没有下来。他说你在哪边买到那个车牌，他就说这个 great mind think alike 啊，因此所见相同，太好的一句话。Anytime you can make you turn to God。今天我们在聚会的里面，有时候魂游向外，一下受到提醒，我们转回来。我们读经祷告亲近神的时候，常常魂游向外，对不对？啊，我们 make you turn to God， 我们失败了。犯罪了，我们更需要立刻回转向神。弟兄姊妹啊，仇敌就是不叫我们回来，他知道什么时候可以跟天相连，他知道什么时候我们这个人跟神之间的关系对了，他所有的诡计都要失败。他知道什么时候我们回到神的面前，我们这个人得胜是正常的，是自然。所以仇敌非常害怕我们的归回啊，所以归回不光是历史，不光是个应许，它是得胜生命在经历的彰显，是我们每一天该有的经历。而且得胜这个归回到神的面前，是叫神的心大大喜悦的事，也是仇敌害怕的事。你看那个浪子回来，老父亲的心多么高兴。我们常常在传福音的时候讲路加福音15章，我真觉得神的儿女们都应该好好读。从我们离开神的面，从我们背向神那一个 moment 开始，我们神的心就永远得不到安息，得不到满足。只要有一个孩子在外面，父亲的心永远得不到安息。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千万不要小看你自己。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受尽了最深的苦和最大的羞辱，为的是要叫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今天我们既然是蒙爱的儿女，是父神所生的，弟兄姊妹，我们就没有一个人可以在神的面前小看自己。当你不在的时候，父的心不满足。所以你看那个浪子一回来的时候，那个父亲老父亲远远看见他，是爸爸先看见他，跑过去抱着他，连连与他亲嘴，他身上满身是臭味，在父亲的心中根本不管这个。那我们也希望我们将来去见神，不是每一次都是满身出臭味，对不对？我们总希望有一次去是洗得干干净净去见他，不要每一次都是在灵圈里面打滚以后才来见神。但是就算如此，当我们归回的时候，你知道神的心多么喜乐。他是那位最伟大的重建者。他说：“被盗的儿女回来，我要宽恕你们；被盗的儿女们回来，我要做你们的丈夫。他要接纳我们，他要用永远的爱爱我。
和被盗的儿女回来吧，我要医治你们一切被盗的病。求姊妹，求神除去所有拦阻我们敢坦然敢勇敢愿意立刻回到神面前去的任何因素，不管它是什么。所以有人说这个撒旦有一次在家里面办 garage sale 啊，因为太多新的武器出来，所以有一些要淘汰啊。你看现在电脑进步了，有很多新的试探是从前没有的嘛，对不对？啊，我这趟来的路上，我自己带了一个那个4 megabyte 的小 flash drive， 这么小一个，我应该拿上来给你们看，这么小小的4 gigabyte， 不是4 megabyte， 4 gigabyte。我就想起来大概十多年前，我们教会因为那个电脑的那个档案越来越多了哈，所以我们要扩大，还请了一个弟兄，他自己是在卖零件的，帮我们买 1 gigabyte 的 hard drive， 就是那个硬碟啊， 1 gigabyte， 啊，他还便宜卖给我们450块钱。现在 1 gigabyte 这么小，随身可以带，在加州9.99。我被呼召的时候，1991年，我在我们公司负责一个全新产品的开发，所以给我买的电脑是最好的，啊，也是最快的，32 megahertz， 听过没有？你现在电脑有谁是32 megahertz？ 整个东西都在进步，快速的进步，对撒旦的武器也在淘汰啊！啊，只有两样东西不卖，一个是灰心，一个是不幸的恶性，永远有用。他就叫我们对自己灰心，觉得我这个人无药可救。明明上次在主的面前痛哭流泪的悔改认罪，我为什么又犯？他让我们灰心，因为所有的人都已经看不起我们，甚至离弃了我们。他让我们灰心，因为我们觉得我们受到的伤害太大，我们不可能得到医治。他把不幸的恶性给我们，让我们觉得不可能，一切就不可能。弟兄姊妹，我们求神为我们除去所有不能叫我们回来的原因，任何的软弱，只有归回能够叫我们重新刚强，任何的伤痛，只有回到神的面前，我们可以得到真正的安慰，任何的伤痕，任何的软弱，只有在主的里面，我们可以得到真正的医治。那仇敌就是蒙蔽我们，叫我们灰心，叫我们存着不幸的恶心。弟兄姊妹，让我们勇于回头，我必须回到神的面前。第三件事情，归回不仅仅是一个呼召，它本身其实也是一个淘汰。归回它不仅仅只是一个心愿，它更是一个顺服的行动。不要只是有心愿说我想归回，归回需要采取行动。所以看这么多神的百姓被掳在巴比伦，其实他们心里面也不是不向往西安。你看诗篇134篇，他们在巴比伦的河边他们一追想西安，他们就哭了。因为掳掠他们的叫他们是什么，弹一首西安的歌，叫他们作乐啊，就是因为他们心里面痛苦。在耶路撒冷啊，如果我忘记你，轻捏我的右手，忘记技巧啊，如果我就不看你过于我所当看的，就轻捏我的舌头，接你上场。就是因为他们心里面不是不想回来，等到他们真正要归回的时候，你却发现这么上百万几十万的人被掳出去，回来的不过5万人。有归回的心愿不够，一定要有归回的行动。我们里面不是只有爱主的心，其实我相信我们都有不然我们也不会花了这么大代价，我们跑到这里来追求主。都说到我们里面有爱主的心，那心愿可贵，但是实际或是行动更宝贵，这是仇敌更怕的。所以为什么道成为肉身是仇敌最怕的事情？因为这件事情透过了人的奢侈，这件事情透过了十字架在我们身上真正除掉他的工作，而让我们活出来的真的是基督。所以保罗劝我们不是要把心献给神，保罗更是劝我们什么？将身体献上，千万不要小看这个身体哈，那身体太重要了。我读大学的时候，我们有一个 roommate， 也不是 roommate， 我是在台湾读政大的我们政大有一个团契，是全台湾
第一个大学拥有自己的楼哈。啊，那时候我们有买楼之前，我们自己住的一个地方，底下是聚会，二楼、三楼是住的弟兄，那每一层楼大概住了十几个人。那时候我们住在一起，就隔着一个板子，然后很小的一间，放一个小床，放一个小桌子。那有一次呢，隔着我大概五间靠马路的有一个弟兄，他去参加了一个聚会以后呢，那别人讲这个早晨晨更的重要啊，他听了以后很感动，他回来以后就跟我们分享啊，他说晨更多重要，他说从现在开始我一定要起来晨更，然后他说你看我已经去买了一个闹钟回来，就是从第二天早上开始，我们弟兄之家的弟兄就跟着他一起受苦。那个冬天天还没有亮，五点多他的闹钟就在他的房间开始叮，然后他老公起不来，而且他买的闹钟那个时候算是比较好的闹钟哈，他有那个 features， 就是过两分钟他再叫一次，过两分钟再叫一次，叫到你醒为止啊，所以我们整栋楼人都起来了，他老公还在睡觉。哎呀，就跟我们讲了说那个冬天哈，那个下被窝的经历哈，那个脚从被窝里面伸出来的时候，哇，你这么冷，然后一旦放回去的时候，马上就有一个对比，被窝里面真舒服啊，把它给挡住了，下不了床，真是下不了。弟兄姊妹，你要知道，有心愿跟行动是太大的差距。你们听听看底下这个祷告好不好？啊，有一个基督徒。他在主的面前祷告，他说主啊，我感谢你，今天到此为止，我没有说过一句错的话，我没有做过一件错的事，我的老师没有任何不讨你喜悦的念头，我到现在为止我没有做任何一件让你不愉快的事。基督徒好不好？不好。为什么？你现在可以讲这句话吗？他是说主感谢你，你看我到现在为止我都没有这样子，然后他就主啊，现在我要下床了，求你保守我今天也能够这样。所以前面听起来大师之家还蛮好的哈，到现在为止没有说过一句不该说的话，没有想过一个不该想的念头，没有做过任何得罪神的事情，也没有伤害到任何人，哇，讲得真好。我们晚上睡觉前不见得每个人都讲得出这句话，那早上又刚起床，这个叫做下床前的得胜者。那我们能够上床前还这么得胜，那弟兄姊妹的这个人今天不错哈。啊，所以这个宋尚杰博士啦，或是像这个啊汪佩珍姊妹啦，或者看一些属灵委员战士，他们每天晚上上床睡觉之前，几乎一定起一个属灵的掌，啊，一定求神光照他这一天的生活。有任何的地方不讨神喜悦，或是会得罪神，或是不合圣徒的体统啊，或是在仇敌面前给仇敌留下破口的，他都求神光照，求神显明，而且在主的面前当天晚上把他给解决掉，让他能够重新把自己更新放在主的面前，让他能够第二天早晨起来的时候，他能够欢欢喜喜，心中那么坦然的去面对新的一天。因为主的这个也叫归回，归回它是一个呼召，但是它其实也是一个挑战，它也是一个挑战。许多的时候，当我们不肯真正归回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在这条路上就越走越出去了。仇敌在我们身上的捆绑也就一天比一天更为强烈。千万不要认为说这个东西 I can handle。当我们今天不立刻回转，不立刻面对的时候，很多的小错累积起来，在我们身上成为不能克服的难处。一个锅子，一个煮了麦片的碗，你不马上去洗它，你再去洗它的时候，你发现非常不容易去洗它。有一次穆迪先生这一天孩子们上课的时候啊，他很喜欢小孩啊，他又是跟孩子们讲课，他就从口袋里面拿出人家缝衣服的这个细线，这么细的线，他说你相不相信我弄了这个线可以把你们中间最壮的一个孩子绑住让你不能动，哇，他们都不相信啊，那个最胖的就出来，他就故意示范给他们看，他就弄线绑了一圈啊，叫他挣扎看看，那孩子很神奇，砰断掉了啊，他就在去下一次就两三圈，到最后呢，他说你现在不要动，他就开始一圈一圈一圈一圈一圈一圈， 人多访了几声以后，这个孩子发现他访了动都动不了，全部孩子笑成一团，还有个胖嘟嘟的孩子就是动不了，已经完全被绑住了。这么细的线可以笑一个这么壮的孩子，到最后动弹不得。也弟兄姊妹啊，我们千万不要给魔鬼留地步。所以归回本身是一个挑战，归回本身也是一个淘汰。如果我们不立刻顺服，我们如果不立刻归回，弟兄姊妹，仇敌在我们身上的诡计就能够继续的得逞。他可以在时候到的时候，他可以摧毁我；他可以在时候到的时候，他可以大大的羞辱我们，因为我们整个人的力量已经失去了。以前有个弟兄，他要回台湾去服侍哈。他走之前，这是大概25年前的吧。那我们在一个小小的教会里面，人很少。所以那天他要走之前，我们请他吃饭。吃饭的时候，他就跟我们饭后，我们请他跟我们分享有没有什么劝勉的话哈。那他讲了一个故事，那从我讲了以后，现在大概很多人也都听过，也都有过类似的这个经验哈。可能在台湾来的都有。他就跟我们讲，他小的时候在田里面，他是一个农村长大的孩子。他说他在农村到田里面的经验啊，他们夏天的时候去抓田鸡，就像青蛙一样的田鸡。啊，他说他们家里面抓了田鸡以后，回来煮田鸡的时候，他说我们绝对不会煮了一锅滚滚的热水，然后把田鸡丢进去的。他说，因为他一碰到热水，他马上反弹，然后那个热水会溅伤这个煮的人。他说我们一定是用一盆水凉凉的舒舒服服的把它放进去，那它也很舒服，然后盖上盖子，然后就放在炉子上，就随着火慢慢慢慢慢慢慢慢的加热，等到田鸡发现不对劲的时候，发现它想要挣扎的时候，才发现它所有的 muscle， 它所有的 nerves 通通被鸡水裹掉了，它的肌肉它的神经都已经麻木不会动，它连跳都跳不太动。那弟兄姊妹，今天仇敌在我们身上就是一直做这样子的事情，借着我们在网络上一直耗费我们的时间，耗费我们的力量，甚至让我们去看的这些不应该看的东西，弟兄姊妹，把我们的生命都漏掉了，把我们跟主之间正常的关系立刻给破坏，把我们里面属灵的心愿给摧毁。我们以为我从此以后我可以脱离，没想到我又重蹈覆辙，我又回到猪圈里面去。弟兄姊妹，归回还真的是一个挑战。归回不能只有心愿，归回一定有行动。所以刚刚我们读的圣经里面看见说，当古列王神击中古列王的心下诏啊，照着神的应许70年满，神就让一个外邦的王下的命令，说你们中间凡是愿意上耶路撒冷啊去的人，你们都可以去，要重建神的殿。啊，除他以外没有别的神。你看，连外邦人都帮神做见证，他说：“你们凡是心中所感动的，都可以回去。”弟兄姊妹，你发现神的百姓这么多人被掳，却只有5万多个人回来，是挑战。越在巴比伦久了、舒服了，已经习惯了那个生活的模式，那个生活的这种 schedule 哈，那个生活的这个多元化，跟耶路撒冷那个单调的生活好像。只是在圣殿里面敬拜神啊，活在耶路撒冷的这个情形，那是一个非常大的对比。那今天我们神的儿女们，要叫我们一下子脱离埃及，进到迦南，有很多的人也不适应的，这是要付代价。那我们看见神的儿女们，他们在主的面前，他们具体采取行动，他们回来，他们愿意回来，因为他们不甘心活在背离的里面。他们也知道神的心，神渴慕得到的是一般活在他面前，也为着他的旨意，为着他的见证而活着的人。那这一般人，他们要起来，他们愿意回到神的心意中，愿意回到位置上，基督徒该有的位置上，过该有的生活。那就是呢，我们求神，虽然我们今天在基督里面，我们好像是自由的，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要求神，让我们有一个警觉。察觉到底我们是不是真自由。中间有一个马戏团，有一只狮子年纪大了，退休了哈。这个马戏团的主人，这个就把它给送到 San Diego 去，愿意捐给 San Diego， 放到野生动物园里面去。 所以他们把这个狮子街道成立一个野生动物园区的，所以野生动物园就是有一块空旷的地方让它可以跑，不再是笼子了哈。就没有想到呢，这只狮子呢，在那个野生动物园那个大磐石上面，它每一次走十七步就没给 U turn 回来，然后又走十七步又没给 U turn 回去，它每天就是活在那个范围里。那个动物园管理员就问那个马戏团的主人，那马戏团的主人才想起来，他原来给他预备的铁笼子，他就是正好走十七步。他每次在铁笼里面走十七步，他就要make a U-turn，因为碰到铁栏杆。而再走十七步，他要make a U-turn。等到他真正被放到野生动物园，完全是一个 open field， 一个是一个空旷的地方，可是那个无形的栏杆、无形的笼子仍然存在。今天多少神的儿女们，我们知道在基督里面我们得自由，我们得的真自由，可是你却发现我们其实还是常常活在一个笼子的里面。我们到的地方我们就觉得我不可能，我们碰到的那个明明没有栏杆，明明是我们可以跨出去，明明我们可以开始经历在基督里的自由，可是你发现我们这个人还是活在一个无形的限制里面。那个能力、那个自由、那个走势在我们身上永远是 limited。 求神帮助我们哈，释放我们。那今天早晨呢，我很重要的一个点，我们特别提到他们回到耶路撒冷来的时候啊，你看他们经过了五个月到半年的时间长途跋涉，一回到耶路撒冷，刚才弟兄带我们读的以斯拉记第三章，七月他们就全部都来到耶路撒冷，换句话说他们整个的心就是要来圣重建神的殿，他们整个的心是在神的家，要恢复神家的建造。所以他们回到了耶路撒冷以后，马上放下自己的家园，就集中到耶路撒冷来，众人如同一人，这是一个太美的图画。他们整个的心在乎要为神寻得居所，要恢复神儿女们该有的见证。弟兄姊妹，什么叫做重建？当我讲重建的时候，表示什么？表示曾经有过，但却被破坏，对不对？所以当他们回来的时候，他们要开始这个重建的工作。什么叫做重建呢？就是曾经有，但是却破坏，以至于我们需要努力。他们回来的第一件事情，重建祭坛。这是今天早晨在我后半的时间，我花大概二十分钟跟弟兄姊妹简单交通这个信息啊。弟兄姊妹，今天如果我们在主的面前，要活在神儿女们该有的光景，要活在神给我们预备的全备的祝福里面，要享受基督徒真自由的话，我们第一件事情在我们的生活中要恢复的，我们要恢复祭坛。什么叫做祭坛？重建祭坛，说到重建我们生活的秩序，重建祭坛叫做要让主在我们的生活中居首位。弟兄姊妹啊，得胜的生活不是心愿来的，归回重建的生活不是我们只是渴慕或者我们痛苦里面向神呼求就得来的，我们一定有重建的步骤，在主的面前有重建的生活。而你发现他们回到耶路撒冷来，他们第一件事情，他们就是重建祭坛。我们就知道以利亚在加密山上，他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before 神显大能，他就是重修那久已毁坏的祭坛。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在主的面前要讲到怎么样子能够真正的脱离仇敌在我们身上的辖制。我刚刚一开始问的那三件事情，好是你个人的，我们每一个人的答案可能都不一样。到底什么东西在我们的生命或生活中成为捆绑，成为我们漏掉生命、漏掉祝福的原因，成为仇敌在我们身上的一个光、一个地物、地位或者权势，成为我们这个人软弱或是被仇敌羞辱的原因，有哪三件事情？我们至少想一想。而当你真正要来克服它，你希望在这些事情上，让我最软弱的地方能够被神制作成为我最刚强的地方，让我原来是最漏掉生命的地方
让神做过之后成为别人的祝福。弟兄姊妹，这是神伟大的工作。常常我们脆弱的地方被神制作之后，变成我们这个人最刚强、最能被神使用的地方。原来是最被仇敌羞辱的地方，但是却成为最能荣耀神的地方。所以我们里面一定要带着一个积极的心啊，我们应该欢喜快乐，而且勇敢诚实地来到神的面前，把我们最软弱最无助的点交在这位全能的救主面前，让他来医治我们，让他来重建我们，让他来强化我们，而让我们的弱点变成我们的长处，让我们的漏洞被补助，让我们的羞辱变成荣耀。而你要能够做到这些事情，第一件事情要做的，要重修久已毁坏的祭坛。重建祭坛，我说到叫做重建生活的次序，让主像哥罗西书第一章所说的，神的旨意是要叫基督在凡事上居首位。我们要在这里恢复重建我们整个生活的次序。所以奉献的真谛啊，不在于给神什么，而是在于我们真正把主摆在该的位置上，他的优先次序，他的地位，在我们的生活，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他居首位。弟兄姊妹，不要以为这个道理很简单，当我们真去做的时候，你就发现它是一个挑战。我记得以前曾经讲过一个比喻啊，你在这个太阳系里面，光光小小的太阳系，太阳是中心，对不对？啊，这个九大行星现在扫掉冥王星了啊。这个我们绕着地球转，或者绕着太阳转，然后月亮呢是绕着地球转，那这是一个正常的顺序。所以正常的顺序呢，应该是神是我们的中心，它像太阳一样。那我们呢，带着我们的家人，带着我们的职业，带着我们一些孩，我们的孩子，带着我们所拥有的一切。哦，这个像月亮一样，它绕着我们，然后我们带着它以神为中心，那这是一个正常的生活。可是你发现现代的人几乎把这个秩序给反过来，谁是太阳？孩子是太阳，那我们还是地球，但是神变成月亮。神绕着我们的需要转，我们想起来我们跟神祷告，我们忘记神他就转到一边站。虽然我们不敢这么讲，但是我们常常这么做，然后就绕着孩子转。我现在不管在中国、在欧洲、在澳洲、在美国、在各地，我发现中国人，咱们中国人越来越严重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把孩子的位置越放越高，高到一个根本就是超过了该有的地位。好多的地方我看见父母亲不来聚会，因为孩子还没睡醒。我说你太多地方不去聚会，他因为孩子还没睡醒。早晨教会的聚会时间到了，孩子还没睡醒，所以他们就迟到，没有关系。可是如果学校是八点钟要叫集合，孩子七点多一定挖起来送到学校去，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因为从很多生活很小的事情，你们可以知道到底神在我们生活中。我们说愿主居首位，我们唱的话好感动，回到生活里面完全换了一回事，很自然就换了啊。孩子一哭啊，太太一打喷嚏啊，今天不去聚会了，就在休息。多少婚姻的讲座讲到夫妻要相爱，要你龙我龙哈，那讲到夫妻这么相爱，但是主却不见，对不对啊？一打个喷嚏，哎呀，当你今天在家休息好体贴，但是忘了神。有什么就不是这个样子的哈。我们一定要恢复神在我们中间那绝对而且超凡的主权啊，必须居首位。主摆错了，其他都不用讲，我跟你说你的生活一定大乱。就算你的生活没有大乱，你的生活在神的眼中失去了价值。原谅我讲这么诚实的话，因为神的旨意早就叫他的儿子在凡事上居首位。弟兄姊妹，当以利尊重他的孩子过于尊重神的时候，神说凡尊重我的我必尊重他，凡藐视我的必全然被藐视。 今天到底我们称他为神，我们有没有真把神当作神来荣耀他？罗马书第一章，保罗指出外邦不信主的人是那么多的罪，第一个排行榜第一名的就是他们明明知道有神，却不把神当作神来荣耀他。那弟兄姊妹，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比外邦的人比不信主的人更明明知道有神，但是到底在我们的生活中有没有把神当作神来荣耀他？这是我们非常实在的挑战。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主耶稣到底在我们生命里面有没有居首位。当我们早晨起来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开始忙碌，因为我们的责任已经让我们自顾不暇。哎呀，我们要起来做早饭，我们起来要预备自己，我们起来要送孩子，我们碰到公司有公司工作上的压力跟要求，下了班要去买菜，回到家要做菜，做完菜要洗碗，还要喂孩子啊，换衣服，然后洗澡啊，把家里还洗衣服。我们从早到晚就是忙到床上去的时候才想起来，主啊主啊，呼喊主，我们就睡着了。很多的时候，我以前也是在戏谷工作，忙到一个地步，有时候回到家躺在床上祷告到一半就睡着了，早上起来才想起来，连奉主耶稣的名阿门都还没说。忙啊，整天忙啊，忙啊，忙啊，主没有举手哎。雷根当总统的时候，在华盛顿 DC 一个教会聚会，那个聚会的牧师常常接到电话，就是说雷根总统今天来不来？啊，这个牧师到最后真的烦了，他告诉他底下所有的 staff， 只要接到这样子的电话，就告诉他雷根来不来，我们不知道，但是神一定来。就是呢，这是我们的问题，到底主有没有举手问？你发现中国人的教会现在孩子的情形真的是严重到我们对孩子束手无措，他要吼，他要叫，他在玩具店拳打脚踢，你非买不可啊！他要做什么他就做什么，他进到家里面他没有责任感。哎呀，就为什么很多的事情就是这样子依赖父母，我们就任凭他去。我真的是为我们中国教会的下一代，我们真的是着急。到底我们今天是把谁摆在首位？如果连我们自己的生活主都不居首位，我们怎么可能叫我们的孩子说你的生活中神必须在其中？如果他看见你学校开 CPA， 你就一定准时参加，可是教会的聚会你却姗姗来迟，啊，慢一点没关系，反正前面师哥都在等人的。那你怎么告诉孩子们说我们聚会是去朝见神，神在那里？如果我们的十一奉献我们自己里面舍不得给神，我们怎么告诉孩子说你必须要在凡事上尊主为大？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在生活的里面我们要让主居首位？我们这一件事情一定要重建。什么叫做重建祭坛？就是重建我们生活的次序，要让主在凡事上居首位。在以斯拉第三章里面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他们在原有的根基上主统。Back to the beginning， 回到起初。你认为独立在四下第三章，你就晓得所罗门建圣殿的时候，他在什么地方立了殿的根基？而今天当以斯拉罕或者当所罗巴伯跟耶稣亚回来的时候，他们也是在起初的根基上，他们重新筑坛。所以你要知道什么叫做在原有的根基上，你就必须回到所罗门建殿的时候是在什么根基。而历代志下第三章告诉我们，所罗门建殿的根基是在摩利亚山，也是在阿尔南的赫城上。这里讲到两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属灵经历。什么叫做摩利亚山？摩利亚山是亚伯拉罕献以撒的地方，换句话说，他把他最心爱最好的献给神。什么叫做祭坛的生活？就是我愿意把我最好的献给神，我愿意把我最宝贵的，我愿意放在主的手上。什么叫做阿尔南的赫场？阿尔南的赫场是大卫犯罪，神不准他去数点百姓，他硬要去数点百姓，因为他心中骄傲，所以神降下瘟疫，百姓死了七万人。 而这个时候大卫心中是指而他向神悔改，他向神认罪，他在阿尔兰的课堂上主的是他，所以说到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圣别的工作，除掉我们的肉体，除掉我们的骄傲，除掉我们一切得罪神的事情，就是贺场啊，贺场你知道是打麦的地方啊，那个麦场糠稀跟它之间要分开来，把合用的留在汤里面，把糠稀用火烧了。这贺场是十字架的工作，他在这里把属于神的、不属于神的、可以归给神的、不能归给神的、属神的、属肉体的，在这里为我们全然分开来。这阿尔兰贺场的经历是大卫这个肉体他的骄傲、他的血气对神对付的地方。所以当我们在这里说要重建祭坛，而在原有的根基上筑坛，一方面说到在消极方面，我们在祭坛面前，我们让基督的十字架在这里做分别的工作，把不是神的为我们除去，不再是我乃是基督。而另外一方面是阿尔兰的，是摩利亚的经历，在这里我愿意把我最好的来献给神。就是呢，这个叫做奉献，这个叫做祭坛，这个叫做重建我们生活的秩序。阿尔兰的课堂，我想这方面的经历我们在讲十架的时候我们比较少注意到，神在我们身上一直要分开来的。我有机会跟很多教会接触，我发现目前在教会里面的难处，这个从外邦人来的比较少，从刚得救的基督徒也比较少，而教会里面出难处常常出在那些看起来就很爱主在神家当责任的，甚至是当领袖的。那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大家的心里面都是说我是为了神，大家的心里面都觉得我是为了神家的好处，所以我们会坚持自己的一些的看法，或者坚持一些自己教会曾经给我们的传统，或者会坚持一些我们自己在敬拜的方式、侍奉上我们所喜欢的方式和方法，这些东西都会造成冲突。而今天要在十字架面前，教会要有祭坛，个人要有祭坛，那弟兄姊妹，我们第一件事情要学习的就是我们要让十字架在这里把一切都是出于神的为我们除去。心愿可以很好，但是并不代表合神心意。你心愿可以是为着神，但是不见得是出于神，是讨神喜悦的。以前有一个这个小女孩，她妈妈不在家的时候，她看见她爸爸在后院做鸭卧，可做得很辛苦汗流浃背在那里割草在这里做收割事，她心里面这个女孩子天生的母性大发，好像妈妈不在，我来照顾爸爸。那所以她就跑到冰箱里面去，要给她爸爸倒一杯这个冰冰的这个橘子汁像是孝敬她爸爸，这心愿好不好？对不对？哎呀，这样子的女儿现在越来越少了结果呢，她那个碗盘，她妈妈杯子都是放在厨子顶上，她拿不到她也不知道去哪里找她就突然看见她家院子打花狗吃饭的那个碗，她就跑过去拿过来，然后就给她爸爸倒了这个橘子汁，冰冰凉凉100%的橘子汁送到她爸爸的面前。哎呀，你知道这个做爸爸的又感动又为难，喝呢就想起那个打火那个舌头舔碗的样子，不喝呢小女孩一副爱她的样子，那真是为难，对不对？那很多的时候我们不是心愿不好，也是一片孝顺，但是因为我们心里真的不干净，没有经过十字架的洁净和分别，所以我们常常凭己意做的一些事情被神没办法用，我们天然的热心觉得这样子可以讨神喜悦，觉得神没办法用。恢复祭坛，在原有的根基上筑坛，讲到我们这个人整个人的心不仅仅愿意为着神，我们根本就是愿意在这里认识神要的是什么，而我们能够把自己奉献给神，我们真正所做的、所行的、所活的是神所要的。所以从前这个有一个主人写了一封快信，很重要，叫他的仆人去帮忙寄他说这封信千万不能耽误你一定要把他用快信给我寄出去。仆人说没问题，交给我，他就跑出去了。过了一下他回来，那主人就问他说你寄了没有？
啊，他说谢了谢了，你放心。讲完以后呢，又加了一句，他的主人啊，你应该谢谢我。主人说为什么？他说我这边帮你去寄信的时候，我一看四下无人，我就不用贴邮票，我帮你寄了，我帮邮票钱省下来。哎呀，这个主人真的是又气又气，人家这个信没贴邮票，一个邮资不足，过两天要被退回来，所以快信变成慢信了，对不对？啊，今天我们在主的面前，神就是要洁净我们这个人。我们太多的意念，太多的心愿都很好，所以当神家神和你们摆在一起的时候，为什么会受伤？因为我们觉得我们动机是好的，我们的方法是好的，但是很多的时候不是神要的。大卫骄傲，神对付他，又怎么样？很多的时候，我们里面自认为好的，其实神也不要。要恢复祭坛，我们要在主的面前阿尔南特场的经历，然后也要有摩利亚山的经历。我们愿意把我们最好的来奉献给神，啊，所以奉献生活的恢复，那弟兄姊妹，奉献的心愿就跟我们刚刚讲归回的心愿是一样，奉献的心愿跟奉献的生活是两个大不同的境界。一个真实的奉献，它一定会改变我们的生命，它会影响我们的生活。今天奉献钱、时间、我们的人生、我们的身体、我们的恩赐、我们的机会，愿意都奉献在神的手中。弟兄姊妹，这是我们基督徒其实天天都在面对的考验。那很多人说传道人不可以讲奉献的道，免得把自己降低了。但是弟兄姊妹，不讲奉献，我们就不知道什么叫做真正的爱神。很多的时候我们不喜欢听奉献的道，因为我们心里面在钱财、在时间、在我们所舍不得给出来的事上，因为我们常常不自由，所以很多的弟兄姊妹现在不喜欢听别人讲奉献。那我所在的教会传统以来传道人也都不讲奉献，因为为了要维持自己的格。但是弟兄姊妹，我觉得今天不是这样。如果我们不能够真实的去面对，我心中能不能把我最爱、最舍不得的给神？弟兄姊妹，那我们就不懂得什么叫做为主活。S. E. Meyer 曾经讲过 ：“If you don't surrender all, you don't surrender at all。”如果你不能够把所有的放在祭坛上，你根本就没有在奉献。所以，不是神就是要我们最爱的东西，而是神是要叫我们自由。多少时候，当我们把我们所心爱的、所宝贵的放在祭坛上，你知道天上的神他的心多么喜乐，而他所要给我们的就远超过我们所能摆上。当你跟一个两岁的小孩子，他手上有一个棒棒糖，你叫他给你，他如果真给了你，你会就把它吃了吗？就算你吃了，你岂不会还给他更多吗？但是你就发现那个小孩子就跟我们很像，对不对？他这样口气战兢的叫出来给你，两个眼睛都瞪着那个棒棒糖。你真甜下去了，哇，就哭起来了。还没想到一仗，哪里晓得你后面还有大包呢？你不过就是在这里想试试看这个孩子的心到底怎么样。那今天我们在主的面前，很多时候我们教不出来，因为我们把神想得太小气了，太狭窄了。我们却不知道，其实神在这里要得到的，不是我们所奉献的东西，而是这个东西背后对他的爱和信心。我有一次教会的这个司库交给我一个奉献包，小小的奉献包，上面写说为行杰属族的，他我连我名字他不会写，他用注音拼啊，然后拼错了，我是红杰，他写成行杰，为行杰属族。那我打开来，那个小女孩她第一次奉献，她很小，那时候可能还没上小学，她签了她的名字。所以我后来这个就去谢谢他们，啊，他妈妈就很不好意思，他不知道他是他的女儿奉献，然后上面写的名字呵呵给我。 他说这是他的这个每一次拔那个小孩子不是换牙吗哈、啊？那每一次拔牙的时候呢，他妈妈就送他一块钱，这个安慰他鼓励他。所以呢，拔了三根牙以后呢，他累积了三块钱，他丢到后信箱给我。现在还在我的书桌，不打开来，那个小红包为航杰叔叔的永远留在那里。啊，对我这个服侍主的人，心里面是一个很大的激励。年纪上的人，当别人在这里纪念他的劳苦，在这里有所表示的时候，你看我们的心都这么高兴。啊，其实天上的神，他的心更细微。啊，就是爱我们。那当我们真的在主的面前愿意把自己奉献给神的时候，你知道神的心是多么喜乐。所以当以色列百姓回到耶路撒冷，他们第一件事情马上重建祭坛，而祭坛盖好了以后，他们每一天都在那里奉献。那奉献不是一时的，奉献是我们每天的生活，奉献不是一个心愿，奉献是我们每一天的习惯，是我们的实际。而且他们是个人，他们献个人的甘心祭，每一个人都愿意在主的面前把自己最好的、最宝贵的献在主的面前。弟兄姊妹，这是耶路撒冷当时复兴的一个指引。他们在巴比伦活了这么久，个人的生活都是在巴比伦的世界里面去得到自己所要得到的。啊，那是一个完全自由的，虽然外面是背景，但是巴比伦的繁华却吸引了他们。啊，巴比伦是让以色列去了那边以后，你知道以色列从前是以木跟龙为主的，对不对？啊，那当然这个得罪神就是拜偶像、拜偶像、拜偶像、拜偶像，所以到最后神把他们交给巴比伦被掳了，他们去了。那当他们再回来的时候，偶像的确对付了，偶像不在，但是外面的偶像，那些巴力像、亚瑟拉像虽然没有了，那些祭坛虽然没有了，但是其实偶像进到人的心里面去了。当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在巴比伦学会了做买卖，学会了赚钱。所以当他们从巴比伦回来的时候，那个世界的神、那个马门，已经是偶像不再是外面，是在他们心里面。也发现以色列成为全世界最会做生意的，他们看钱看得那么宝贵，他们舍不得放松。也是有一个小小的笑话上讲到说，有个牧师讲完道要大家奉献啊，那个时候在场的啊，这个不知道是罗马人还是韩国人，把他们身上带的钱绝大部分都拿出来奉献。而这个时候呢，英国人呢就在地上画了一圈，然后把他口袋的钱往天空丢起来，掉下来呢，掉在圈圈里面的呢啊，就说神掉在圈圈里面的是你的，圈圈外面的是我。那在美国人，那美国人喜欢学英国人，但是又喜欢自己觉得自己是 different， 所以他也画了一个圈圈，他只是相反，掉在里面的是我的，外面的是神的。犹太人这时候来了，把他口袋的钱拿起来啊，他往天空丢的时候就说，神啊，我的钱掉在这里，我现在往天空丢起来，你要的你拿去，掉回来的都是我。你看犹太人就是聪明，你任何人都聪明，因为在神的世界上也小气啊。那弟兄姊妹，今天神要我们，要我们愿意把最好的给神。当你真的想说我是为主的时候，里面就不会心疼。这些钱财在我们身上常常成为一个瑕疵。那我希望弟兄姊妹，你接受一个挑战，你在哪一个点上越不自由，你要越勇敢地去面对它，你要在这件事情上向神决定，你发现神就释放了。如果你是钱财的奴隶，你就学习在钱财上自由；如果你是在时间上不能够给神，你就学习，你就强迫自己，我每一天要把一段我最宝贵的时间，我不论如何我分出来，我先来亲近神，先来有稳定的灵性生活。我记得有一次，当神感动我，把我前一个工作累积的价值，因为没有用，所以换工作的时候，所有的价值就是变成钱给我们啊，所以有一笔钱。那个时候我们家里面正好开始生孩子，也很需要钱。我拿到这笔不是意外之财，也是自己当得的，只是是在预算以外突然拿到一笔还不小的钱。那时候我心里面就有一个隐忧，我好想来摸我这件事啊。
所以我就马上分出十分之一来。十分之一是一定做的。后来里面觉得怕人摸，所以我就主我贡献20%。有没有想到主在我里面说他全部都要？哇、啊，你知道吗？那个东西在我里面是很最怕的事情，终于来了哈。神说全部都要，还好我就在里面开始挣扎，跟神讲理由，讲理由，到时候讨价还价，我说主一半还是可以。那主讲完话，我说主就不讲话了。那你听不听的是你的事情，就是讲的就这么简单。所以他全部要，那我就跟主讲，从20%要跳到50%。到时候我跟主说，主要80%给你，我至少有20%买一点我家里面需要的东西。但主还是不讲话。后来有一天，我就跟主祷告，挣扎了一段时间，也没有很长。我就跟主讲，我说主，如果是你真正要，你真是要，我求你帮助我，让我能够献得甘心，献得自由，不要这一副这个。唱得不像样，就好像哭着喊着像鸡排一样。主耶稣被牵到宰杀之地是默默无声的，那我们这些献祭啊，是吧？啊，哭啊，我们喊了一路上这个大声喊叫，然后全天下人都知道我们在奉献一样。所以有人说，这个有些人身上有十字架，他在楼上走路的声音，你都知道他在背十字架。啊，全天下人都要知道我正在为主受苦，所以我就跟主讲，我说你不要让我奉献的这次德性，我说你如果真要，你让我里面甘心，啊，你让我里面自由。所以我自己对仇敌也就决定，我说你越是这样子，我越要奉献。所以当我在这边祷告的时候，有一天我记得我开车开到一半处，突然感动我一件事情，让我看见神家有一个需要。然后我回家也跟于师母交通，我非常感谢主，他是在凡事上我们能够同心，虽然那笔钱我们真的很需要，但是他后话没说，他说只要你清楚是神的意思。哎呀，当我们把那笔钱奉献出去的时候，在我们里面不要说没有一点舍不得哈，反而里面觉得说主，我们怎么只有这么一点点，巴不得有更多的钱可以出去。这有一个弟兄，他家里面人家送了他很多的火腿，放到今年的时候，他想起一个穷的弟兄，他要拿一个给他。所以当他下楼去挑的时候，仇敌就告诉他说：“他最小的，他最小的。”他就跟仇敌说：“你再说，我全部送出去。”那仇敌就不讲话。弟兄姊妹啊，我们在自己不自由的事情上，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哈，我们为的是什么叫做祭坛？祭坛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祭坛让我们看见我们是为神而做，祭坛让我们在这里把主摆在该摆的位置上。那弟兄姊妹，巴不得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我们从祭坛出发。早晨起来，我们来到祭坛面前，我们每一次拿到钱的时候，我们放在祭坛上面，我们让主先得到满足。所以从前我听到一个故事，讲到有一个弟兄，他住在一个城里面，非常有钱，他很会做生意啊。他爱钱，他信主以前，他爱钱爱得不得了。他最大的快乐就是当他赚了钱以后，他就在那一张一张的数他的钞票。哇，那个数钞票是快乐无穷的事情，赚这么多钱。所以他信了耶稣以后呢，主改变他，他还是数钞票，但是数钞票的方式神改变他。啊，从前是数的都是自己的，信了神叫他开始数钞票，数到一半数就停，那么数过的钞票是神叫他用的，其他的钞票不要数了，都是神的。这个很不容易，经常你生活只需要2000块嘛，就数数到2000数就停，剩下的不管你是几万、十几万、二十几万，通通是神的。哦，这个对一个有钱人守财奴来说，就是大改变。弟兄姊妹，我就希望我们的时间，我们每一个日子，我们手中所得到的祝福，神给我们的收入，我们没有一件事情 take it for granted， 我们学习放在祭坛上。当你能够真正这样子把主摆在首位的时候，当我们真正在生活的里面恢复了主在我们身上该有的秩序，你要发现你整个的生命起了很大的改变，而在你的生活中你要得到神极大的祝福。因为我们在这里尊重的神，我们把神儿子摆在该摆的地位。弟兄姊妹，这是一个蒙福的生活。我希望我们都开始重建久已毁坏的祭坛。如果你一直都有祭坛的生活，我们感谢神。
我们求神让我们像利未记第六章一样，坛上的火永远不熄灭。坛上的火要能够不熄灭，借着两件事情，一件事情不断有更新的奉献，有新的祭身献上，火继续燃烧。第二件事情，圣经上告诉我们，祭司利未人要常常在坛上加柴，让这个火不熄灭。说到我们祭坛是我们的生活方式，这个 lifestyle， 它不是只是一个偶然的经历，它应该是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我们除了有常常在主面前要参加受会啊，被圣灵感动的时候，我们更新的奉献有牺牲以外，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可以常常加柴，借着读经，借着祷告，借着聚会，借着活在恩高的教训里面。因为姊妹，当你们一次顺服神的时候，就好像又加柴到火里面去，你发现火会越烧越旺。我真的不是神让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我们里面冷淡疲倦的心能够重燃爱火。我们一起唱一首短歌好不好？就是除你以外，这首诗歌我相信很多弟兄姊妹我们都会背。你如果可能的话，你到最后闭起眼睛来，你好像再一次来到祭坛面前，你都对主耶稣说：除你以外，我真是没有所爱的。不仅仅神的旨意要叫你在凡事上去守卫，但也从你儿女们的身上，从我们的心里，从我们的生活中，我们都来见证，我们愿意让主在凡事上去守卫。因为你在十字架上把你一切所有都给了我们，主啊，我们这个人本当就是属于你的，你却把奉献的机会当作特权赐给了我们。主啊，今天早晨我们真的是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再一次求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让我们献得甘心，献得绝对。主啊，我们里面不再钻研，让我们都立刻回到你的面前。 主，但是我们在座的没有一个人，我们里面的祭坛是一个久已毁坏的祭坛，但有在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的祭坛是已经没有火焰的祭坛，但也在我们中间更是没有一个祭坛上面是没有祭牲的祭坛。主啊，祭坛上若没有祭牲，天上的火就不降下来。我们求你今天早晨再来得着我们，让我们愿意再次更新自己的奉献。主啊，把我们从仇敌被掳的光景里面释放出来，叫我们恢复我们该有的生活，让我们走下一切的尘土，坐在该坐的位置上，让我们解下向上的锁链，让我们得到神儿子里面的真自由。主，我们谢谢你，为了我们所祷告的三件事，我们请你真正的来释放我们，让他们不再成为我们的捆绑，不再成为我们的消耗，不再成为我们的羞辱。主，让这三件我们叫我们最软弱的事，成为我们最刚强、最能够荣耀你的事。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休息几分钟，我们再回来。